黑板上的左手边，即是上一节课所说，《大毗婆沙论》卷40提到，他心智之见道者，决定先起无漏法智。所以，以身上恶界的有情，即使成就他心智。由于无漏法智的。升起无漏法智的所依身，为局限于欲界身。这在讲义的第60页，提到实智升起的所依地，还有所依身等等。那讲义第60页提到，法智唯独依于欲界生方能生气。那为什么《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会提到这一段文？提到生上恶界的有情无法生起无漏法智，所以，这是因为该段论文解读有部在《婆沙》中引用了。真一阿含并不是现在汉译的阿含是有部所传颂的真一阿含。内容中提到底沙梵天能够了知，这是实解脱，这是见智，这是哪一类的圣者等等。可是经文中并没有提到底沙梵天能够了知无相住者，底沙梵天不能知无相住者。原因是什么呢？正原因就如文中所提到，因为身上恶界的有情，即使具备他心智，可是他无漏法智，无法现前。那想要升起他心智了知见到十五心的话，一定要先升起法智所摄的他心智，才能升起类智所摄的他心智。好，因此《大毗婆沙论》该段文解释，底沙梵天不知无相住者，所以无相住者，即是指见道中的随性行或随法行。然而在南传的该部真智部中所提到的经典呢，底沙梵天所知的，包含了随法行，唯独缺随性行。整段论文的探讨，在导师的著作《空智探究》的第一章，其中专门对无相，在阿含圣典中的含义乃至。到了部派中，怎么解读无相？在导师的《空智探究》中有详细的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检索参阅。在上一节课末提到，世尊所成就的佛果功德，能够任运现前。世尊同样是以法智所摄他心智之法品，以类智所摄他心智之类品的心心所，但是不相二圣在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再加功用行，还要有一定时辰方能转变转化。世尊是想知便知。展现了佛能力的任运自在，没有障碍。好，那接着讲义第12页，说明实智中的净智与无生智的差别。净智是所有阿罗汉三圣圣者中所有的阿罗汉都具备的。无生智唯独局限于不动种性的阿罗汉， 才能具备。那同样都是阿罗汉，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因此论文首先根据有部所传颂的本论，以目前汉译大正当中能找到对应的论文是出于品类族论，如注脚36刮胡二在讲义的14页注脚栏所提到的内容。以讲义13页俱舍论引本论描述净智或描述无生智两者的差异，关键在于无生智多了不应更知乃至不应更修，那知是知苦，断即灭，正是正灭，修是修道，这是净智与无生智在论本中描述的差异。好，那在翻页前先参考注脚36刮胡一，在注脚栏中普光俱舍论记解释了本段论文的八项名目，第一项智乃至第八项观，这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与先前曾经出现的智主要与决断，就决断疑或者是从知，从知或从观，智具备这两种特质，那并不是两种都要同时具备，只要具备决断就可以成为智，或者有从知从观就能成为智。那见在先前着重于推求推惰，在本页俱舍论记呢又多加了现照的说法。好，那其余的内容，其余的几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在注脚新号顺正理论卷73，对于无生智的无生是什么含义？那众贤有给予做一些说法。无生智呢，众贤或者是正理师，就是以顺正理论认为认可的这一派呢，他认为无生是依无或者是脱无而生起的一种智，称为是无生智。这与先前常听到的无生法忍，或者是在般若中观的经论中出现的无生智，无生忍无生智理解的方式不太一样。一般讲无生法忍是一种高超的智慧，观察诸法不生不灭，称为无生法忍。观察无生法的忍，或者是观察无生法的智，称为无生法忍或无生智。可是顺正理师，正理师对于实智中的无生智是有无生故，此智得生。那这个无是指什么呢？是指非则灭，三种无为中的非则灭无为。那这一种智慧脱无，依托非则灭而生起，因此称为无生智，就是脱无而生的智慧。 称为无生智。那如果更精严的说呢，由于非则灭无为是一种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法体常有的，它的作用不像有为法是有生灭的。虽然以有部的中义，然后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可是有为法呢是有生住异灭的相用，无为法没有，无为法没有生住异灭的相用，所以说此非则灭是常有，但是有情怎么跟非则灭有关联性呢？是有一个非则灭的德取得了与非则灭的关联性，所以非则灭的德呢，它是有为法，是非常有的。那因此具备无生智的这一位立根阿罗汉，当获得了彼非则灭的时候呢，无生智方能生起。那怎么样称为得彼灭呢？也就是这一位不动种性的阿罗汉与非则灭的得产生了两者的关联，因此将这一位阿罗汉称为有灭。所谓的有灭是升起的非则灭得，得非则灭无为。好，那这是正理师的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诠释。第二种诠释呢，无生智的无生，即是指非则灭无为的得。第一种诠释是无生智的无生的无呢，即是指非则灭。但是第二种诠释是直接指非则灭的得。那为什么如此解释呢？就像涅槃的得，从方便概括来说，也能够方便称为是涅槃。那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如涅槃得，亦名涅槃，逗号。今说以涅槃自在心中故，句号。因为契经中提到涅槃是于心中，所以事实上涅槃是无为法，怎么会说涅槃在心中？所以其实经中这样的描述是指涅槃得在该位有情的心中现前，而取得了跟涅槃则灭无为的关联。所以契经这句话并不是指则灭无为在心中，而其实是指则灭无为的德在心中现起，取得了与涅槃的关联。因此同理，无生智的无生事实上是指非则灭无为的德，并不是直接指非则灭，这是第二种诠释。那其余的说法与第一种诠释是一样的。那有彼非则灭得的时候，那此无生智生起，所以是脱无而生的智慧称为无生智。好，那在讲义十四页的注脚栏，接着顺着理论的记载呢，是探讨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无漏的智慧都是在观照四谛十六形象。那如果以脱无而生方名无生智，那这个无不论是指非则灭无为，或者是指德，不相应心法中的德，那这都不是与四谛十六形象有关。所以如讲义十四页注脚栏的引文第二行，则无生智所缘的对象是非谛法， 就是不含摄于四谛中。因为非则灭无为是不摄属于四谛之中的。四谛所不包含的有两种无为法，一种是虚空无为，第二种是非则灭无为。因此如果主张无生智是脱非则灭无为而生的智慧，这与有部自家的主张五漏会升起为缘四谛是有冲突的。那基于此执难，众贤或者是正理师有三种回应。那这三种回应的第一种，即与讲义的第十四页俱舍论本文有关联，等一下看俱舍论本文做说明。那第二种就是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其中的第七是指八转身中的第七转，八转身中如黑板上右手边所写的，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格位，所谓的主持、受持、间接受持等等。在第七转身中是指位格或者称为一格，比如说我在慧日讲堂所使用的就是七转身。好，那因此所谓的脱无而生从梵文应该是使用位格或一格，就是第七转身。可是呢，这第七转是具备有的意思，而不是以其为所缘境的意思。那因此第二种解释就排除了提问者所执难的无生智缘非谛法为所缘境。正理师所说的脱呢，并不是指所缘，并不是指境，而是指有，有无。这个脱的含义呢，是以具备了。那所谓的具备，就如上一页面所讲的，该位不动种性阿罗汉与非则灭有德的关联性。所以说有灭位，此智方生，而不是缘非则灭，此智方生，并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再者第三种解释，此智缘德，那这个德是怎么样升起的呢？是借由无，也就是非则灭而升起的德。在这句话，届时标点会做修订，此智缘无生德，关键是在德。那这个德是借由非则灭无而生起的德。那所以德本身呢，是苦谛所摄，因为无生智所缘的并不是直接以非则灭作所缘境，而是缘非则灭无为的德做所缘境。那这个非则灭无为的德，其判属在先前分别根品有提到，是随升起德的该位有情的众同分，或者是命根做判摄，所以这是摄属于苦谛的范畴。非则灭无为的德，其判属在先前分别根品有提到，是随众同分命根做判属。 所以是色属于苦地，因此所缘是缘苦。这并不是指难者所讲的无生智缘非地法。好，那再请看回讲义十四页。提问者执难，如何无漏智可作如是知？这句话的含义也是基于有部智宗主张无漏会生为缘四谛，升起十六形象。但是呢，在本论品类主论说明净智是盖为阿罗汉了知自己的解脱，是我已知苦乃至我已修道，或者是如果升起的是无生智的话，即是我已知苦不复当知，乃至我已修道不复当修，该修的道已经遍修圆满，或者是该了知的苦该断的集该证的灭都已经达到了究竟圆满了。但是这样的一种形容与四谛十六形象没有关系啊，因为苦谛底下的四种形象是了知苦、无常、空、无我。那反而呢，净智无生智其实是与空形象、无我形象是有相冲突的。净智无生智是不做空形象，也不做无我形象的慧观了。好，那有部怎么去说明本论中对于净智无生智的描述呢？如论文所提到的，迦斯米罗国诸论师即是指有部的说法了，因为有部是住在当时的迦斯米罗国，作为大宗。从恶智出，后得智中，作如是之，故无有失。由此后得恶智差别故，来表彰于观中正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观四谛十六形象的慧观中，这净智或无生智两者的区别差异。当然刚才虽然统括的讲四谛十六形象，但严格啦，如果要更精准的讲，第一刹那的无生智或净智指观有顶蕴以苦谛或集谛的六种形象，这刚才第一节课应该是有提到。那再者，净智无生智呢，其实严格的讲或者更精准的讲，其实只观四谛的十四形象，因为要扣掉空、扣掉无我这两种形象。好，那总而言之，有部如此的回应，意思是说，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的慧观中，其实不容易区别两者的差异。那因此本论的记载，品类主论的描述是从净智无生智出观之后，这位阿罗汉所升起的一种作意思维，借此表达在升起净智或无生智观地理的时候，这两种智慧的差异。好，接着请看讲义第十六页。除了有部的正义是以出关中，出关后的 字了别显现于观中二字的差别之外，但是西方师或者是进步师有不同的认知。西方师的意思即是指在加斯米罗国的西边有另外一个学派的主张啊，他认为无漏字不只局限于观四谛十六形象而已，无漏字其实也可以有如本论所记载的认知。当然这就牵扯了无漏字究竟所升起的观照是怎么样的内容，那详细的论述在讲义的从第45页之后会有不同的探讨。譬如说大家可以先看到46页，加斯米罗国诸论师言无漏形象越此十六，意思即是说只要升起无漏字必然是与四谛十六形象有关联，不可能有其余的会观形象。但是外国师就不一样了，外国师就是指加斯米罗国之外。如果以古德的注解是指西方师啊，西方沙门，他认为有除了四谛十六形象之外，还有无漏的形象是无漏智能升起的。那因此讲义是讲义十六页，对应于讲义四十六页，这就是从15页的有部正义，16页的义说，那对应于46页，无漏字的形象究竟局限于四谛十六形象，还是也兼含其余的内容？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页。注脚39，引文的第一行，西方师或是经部等记说有无漏字不作十六行，这边的不作的不是不止的意思，不只是啊，不单单局限于十六形象而已，并这句话并不是完全否定西方师认为无漏字都不作十六形象。为什么呢？因为从下句话可以知道亦作，所以第一句话的不作应该是不只作十六形象，也兼作如静字或无声字在本论中所描述的这些种种内容。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6页聚色论本文，讲义论文的第二行是会通本论，然说见言成言变故，或于地理现造转故，这即是在讲义的13页注脚36刮胡一，对于见，为什么普光除了说推求也连带以现造做定义，那应该就是根据这一段论文。那这段论文主要是会通在本论中在谈字的时候呢，在谈静字或无声字呢，也有兼带以见 做说明，但是严格讲起来，尽自无生智是以习求心，不推惰故。这在先前说明尽自无生智的时候，分门别类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在讲义的第二页提到尽与无生二智非见性，以习求心，不推惰故。可是为何本论中提到尽自无生智，也连带以见的范畴做说明呢？第一种解释是尘缘变故。尘缘尘变的意思就是随顺的方便，连带讲了。但是精准的讲，严格是不能如此的叙述啊，只是连带的说。这种含义就像一般讲的，比如说缘一切法，但是在某些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一切，只是多分的一切。但是这也是一种概括性的随顺性的一种比较笼统式的描述，不能太精严的去做判色。这是第一种解释，是尘缘变故。那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就尽智或无生智现造四谛理而生起，所以从现造这个含义也能称为与见有关。尽智无生智从现造谛理这个含义也能称之为见。那就不是从推惰心，更正，就不是从推惰这个特质的见，将尽智无生智与见画上关联性，而是从现造谛理。基于如此的缘故，所以在本论中就有这一种说法，说一切智也能称为见。所以这诸智中就包含了尽智无生智。那为什么将尽智无生智也包含在诸智中而称为是见呢？这即是从第一种情况尘缘变故，第二种情况现造谛理而生起故。好，接着请看讲义十七页科判括弧三实质的相色。如此的相色就对于实质彼此间的关联性做简要的说明。那在这几行论文中的全基本上都是指自身，比如说世俗智所含摄的是一全一少分，一全就是指世俗智含摄实智中的世俗智。那同理，乃至尽智无生智摄的一全，全就是全分的意思。所以尽智呢，当然在实智中就包含了尽智本身自己。那无生智在实智中就包含了无生智自己本身。好，但是世俗智在实智中还与另外一种智有关联，这种智即是他心智。因为他心智中统括的与四种智有关，即是法智、类智、道智以及世俗智。有漏的他心智本质是与世俗智有关的，所以世俗智在实智中除了一全是与自身相摄之外，也包含了他心智的少分，所以也含摄了他心智的少分。好，那法智在实智中与法智有关之外，也与其他七种智有关。其他七种智呢，就是苦集灭道这四种四谛智，还有尽智、无生智以及他心智。 大家不用写了，在注脚栏都有。因此现在这段文其实在先前的论文都有提到，譬如说静智无生智与六种智有关，就是法智、类智还有四谛智。那因此倒推法智在实质中与哪些智有关呢？当然所含摄的跟自己，再来呢还有其他七种智在实质中是与法智有关联性的。那其他七种即是苦集灭道，因为法智曰所观境界的不同，观苦谛所摄法，这个就是苦智中的法智，法智品。那乃至他心智中，如刚才提到他心智主要以四种智有关联，那其中一种就是法智。那法智是如此，类智也是如此。曰所观的四谛境不同，又能分成与类智相关的苦集灭道四种智。那静智无生智之中也包含了类智，那他心智之中也包含了类智。所以从类智作为出发点，除了含摄自己之外，也与其他七种智有关。所以说七少分是这个含义。那苦集灭，那为什么把道区分呢？因为道智它还与他心智有关，所以不将苦集灭道统括一起讲。因为道智稍微特别一点，所以苦集灭这三种智放着在一类。那一拳当然都是指自己，苦智含摄苦智，那另外苦智也与其他四种智有关，法智、类智、静智、无生智。因为法智中如果以苦谛所摄法为所缘境，这就是称为苦智。那同样类智中如果以上二界的苦谛所摄法为所缘境，这就是苦智中与类智相关联的。那如刚才所提的静智或无生智与六种智有关，那六种中就包含了苦集灭的这三种。好，那道智除了与苦集灭的一拳四少分是同样的情况之外呢，连带道智也与十种智中的他心智有关。所以道智别与苦集灭三智另外讲，因为多了一类的少分，就是他心智的少分。好，那接着他心智在实质中含摄他心智自己本身，也与其他四种智的少分有关。四种即是法智、类智、道智、世俗智。那静智无生智各摄自身一拳，以及法类苦集灭道六智的少分。好，那会有这样的一种法法互摄的关联，这也是阿毗达摩中的一门啊。所以在俱舍论本段文呢，也就将实质中这种相摄门做概要的叙述。好，接着请看第三科，实质依于怎么样的标准而立名或了知其体相用呢？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世俗是依其自性，因为世俗智本身非真实智，非圣意智。世俗智是有漏，那圣意无漏，无漏智称为是圣意智，称为是真实智。那此中的圣意并不是指不生不灭、空真如，不是。这边的圣意是指真实法，那对应于是假法、假施设法。 为什么呢？正如先前的论文有提到，或者在先前中有提到世俗制多分以世俗法，瓶子啊、罐子啊，或者有情和合相等等这样的世俗法为所缘境。当然世俗制也能缘真实法，但是多分多半是以假法为所缘境。那这一句话，非圣意智为自性故，在陈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是翻成非能知真实意故。那所谓非能知，对应于无漏智，当然世俗智是相似知啊，并不是如实知。好，那第二，法智跟类智是从对治的角度而成立的。法治全分能对治欲界，类治全分对治善恶界的见修恶惑。这段文呢，与讲义18至19页是有关系的，请直接看讲义19页。如刚才在谈到他心智中，法智所设他心智不知法品，类智所设，更正，法智所设他心智不知类品，那类智所设他心智不知法品，理由，即是法智全分对治欲界，类智全分对治上界。那为什么着重在全分呢？如讲义19页所提，修道所设的两种法智，灭法智以及道法智，除了能对治欲界所系法之外呢，兼能对治善恶界的修所断惑。那理由留到该段论文的解释在叙述。那因此在先前说明他心智，或者是现在讲义17页的第二项，依对治故成立法治，成立类治，特别强调全这个字词，全是指全分，意思是指法治以能够对治欲界的见惑以及修惑，那类智是全分对治善恶界的见惑以及修惑。这意思是说，法智中的苦智还有极智是没有能力对治善恶界的烦恼。再者呢，见道位中的法智，即使是灭法智或类，或者是道法智，也没有能力对治善恶界的修惑。唯独只有修道位所设的灭法智或者是道法智，才能兼带具备对治善恶界修惑的能力，而且只局限于修惑。所以讲义19页的论文该段都是有局限的，灭法智跟道法智是局限于修道位所设的灭法智、道法智，因此就排除掉了见道位所设的灭法智、道法智。再者呢，法智中也排除了苦智以及极智相关的法智品。那所对治的呢，也只局限于善恶界的修惑，而无法对治善恶界的见惑。所以在讲义17页的全能对治，从能对治的治以及所对治的烦恼，彼此都是全分，有必然的关联，所以称为全能对治，缺一不可啊。 好，再者第三，如何建立苦智极智的差别呢？为什么不是从所缘境建立其差别？因为苦智以及极智这两种智的所缘境都是取蕴，都是取蕴，不论是无取蕴或是取蕴，都是取蕴而已。那因此要区别苦智跟极智，只能从其所升起的形象，如果是升起无常、苦、无我、空的形象，这就是缘取苦、缘取取蕴的苦智。那如果缘取取蕴的智的无漏智是升起的因即生缘的形象，这就是极智。那因为这两种无漏智的所缘境都是一样的，都是取蕴，唯独现起的形象，观照的形象有区别，所以只能从形象区分苦智、区分极智两种智慧的差异。好，第四种，区分灭智跟道智的差别。这两种智慧的所缘境以及现起的形象都不同。灭智的所缘境是真灭无为，道智的所缘境是有为无漏法，所以境界不同，形象也不同。灭智是灭尽妙离的形象，道智是道如行出的形象，所以灭智与道智的区分，灭智道智虽然都是属于无漏智中缘取无漏法，但是一则缘取的是无为，一则缘取的是有为的无漏法，再者两种智升起的形象也截然不同。好，那他心智成立，严格讲起来，他心智成就者除了缘取其他有情的心王之外，也能缘取心所，可是为什么只称为他心智，不称为他心心所智呢？这是从成就他心智之前的加工用行这个阶段而成立的名称，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加行故成立他心智的名称。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立他心智逗号。那他心智并不是不能了知其他有情的心所法，其实是可以的啦，只是在未成就之前，这位有情一开始主要是先想了知其他有情的心王，那因此立名的时候称之为他心，了知他心的一种智慧，这是从加行位。好，第六，禁制的成立是依于事半生最初升起的无漏智。事半即是如先前本论所提到的，以知苦乃至以修道，该做的都已经圆满了，称为事半。当然三圣圣者的事半会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不管如何，三圣的阿罗汉于智所修道都已经达到功德圆满，最初升起的一种无漏智，所以称为是净智。好，那因缘，从因缘的角度称为无生智，为什么呢？因为无生智的升起是借由一切圣道作为能生的条件，那这一切圣道在普光俱舍论记是有不同的解释，那请参考讲义十八页注脚十三引文的最后一项。第一种解释，所谓的一切圣道包含了见道、修道以及无学道作为无生智升起的同类因。 那与禁制的差别，禁制只以见道、修道这两种圣道作为升起的同类因，而没有以无学的圣道作为升起的同类因，所以禁制不符合因缘故这个条件。好，那第二种排除禁制的理由是禁制非以无生智为因，那相反的无生智的升起之前一定曾升起禁制，所以无生智是由以禁制为升起的同类因，或者是等无间缘，所以禁制从这两种说明方式都不符合因缘，只符合事半生这个条件。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